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听见财富来敲门，我是陈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加油股民金牌顾问团成员尹鹏飞老师。尹老师你好。
大家好。
飞利浦 A 费雪1907年生于美国三藩市，被认为是现代投资理论的开路先锋，成长股价值投资策略之父，华尔街最受尊重和推崇的投资大师之一。作为一流的投资家，费雪不但能做而且能教，他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投资学教授。费雪不仅桃李天下，而且还给股神巴菲特上过重要的一课，而彼得林奇的操作方法也只不过是把他的策略发扬光大。他的名字其实可以和成长投资画上等号，以至于费雪讲述投资的超级之作 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 被翻译到中国之后，就有了一个非常俗气的书名，怎样选择成长股。你或许知道这本书是历史上第一本打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投资类书籍，但是你肯定不知道费雪写这本书的初衷实际上只是为了封住客户的嘴，因为他们总是找到费雪问这问那，惹得费雪很烦，他索性就用一本书来一起回答了。但事情总是这样，在一不小心中成为经典。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解读菲利普·费雪的名著《怎样选择成长股》哈。那么到今天为止，应该是第七期的课程了。
嗯，对。
对于费雪的一个大体的观点，大家应该有数了。接下来可能更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具体在操作方面的一些判断的时点问题。
嗯嗯。
像之前我们为大家讲了这个选股的一些技巧，还有怎么选择到合适的、我们适当的可以去操作的成长股。那今天是不是应该从时机的角度去切一下呢？
对，这个时候应该是讲时机的问题了。
嗯，但是说到这个在做股票的这个时机问题，其实是两个，一个是买进，一个是卖出，对吧？
但是我们股民一直有个误区
啊，
这个误区叫什么呢？我们股民有句话叫做会买的不如会卖的，但实际上如果你不会买，何谈会卖？
嗯嗯嗯，
我们大多数的投资者都会说一句话，叫做我永远要把股票卖在高点
啊，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
但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
嗯嗯嗯，
投资你拿的是一个区间，
嗯，
就是你能拿到一个高点和低点的区间，这就可以。嗯，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高点和低点的区间呢？
嗯，
如果只从技术分析去判断高点和低点的区间，是有更多的其他因素的。
嗯嗯，
比如说政策因素，比如说货币的因素，比如说市场的因素，
嗯，
都会影响你对高点和低点的判断。
嗯，
我们更多的应该从一个行业到一个股票去判断它的高点和低点。
嗯，实际上通过前几期的节目，我们大体已经给大家讲通了究竟怎么样去选股，另外就是选股的一个时机的问题。
嗯，
所以今天我们更加想要跟你探讨的是关于费雪啊，在这本书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卖出股票的一个时间选择，以及什么时间千万别把这个股票卖出去。
对，对我们大多数股民来说，更多的应该注意第二点，什么时间千万别把股票卖出去。我们股民亏损实际上是两点原因。
嗯，
第一点原因叫追涨，大多数股民特别喜欢阳线嘛。
嗯嗯，
因为红色嘛。
嗯，
但是追完涨之后就被套了
啊。
哦，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的股票终于赚钱了，赚了10%，赚了15%，我赶紧把它卖了。
嗯嗯，
兴高采烈的卖完之后，过了一月一看，赚一倍了。
有这种情况。
对，而且这种情况很多。
嗯，
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几点。第一，就是你买股票的时候，你要为你买股票犯下的错误去买单。什么意思呢？多数的投资者都会干一件事情，
嗯，
就是买股票的时候非常冲动。比如说我账面有10万的现金，那我听到一只股票，我会毫不犹豫的把10万块钱全扑进去，这个账面不能留一分钱。
有点冲动。
这不是有点冲动，大多数的股民账面是不能留现金的，全仓操作，而且要一次性的进场。
嗯，
我见过很多股民在这个买菜的时候会因为几毛钱跟菜贩子去纠结。
嗯，
而进场股票的时候那个坚决程度让我感到非常汗颜。
嗯，
但实际上我们的投资应该是严进宽出。
嗯，
什么叫做严进宽出呢？
嗯，
在你买这只股票的时候，你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再的精细的去选这只股票。
嗯嗯，
包括这只股票的基本面，包括技术分析。
嗯，
你在买的时候你也不要一次性全买入。
嗯，
你应该分2到3笔去把这只股票完成建仓的过程。
嗯，
对于我们来说，建一个仓正常来说是要15个交易日的。
哦，
对于股民来说，建一个仓2秒。
你这个是在批评我们。
大多数的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严进宽出
啊。
什么叫做宽出呢？当这个行业的基本面不符合要求的时候，我就要宽出了。
嗯，
这个时候不要去纠结在技术上我涨了多少。比如说我2010年进场的，
嗯，
一直到2015年，这个行业也没出现萎缩的迹象，那我会一直拿着它。可能在2013年的时候，这股票涨到了30块钱，
嗯，
在2015年的时候，这股票只是25，到2016年的时候，这股票是23，
嗯，
但这个时候如果行业出现了萎缩，这个时候我在23我要宽出，我不能去考虑30的问题。
哦，就是要坚定不移的把它卖掉。
对，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坚定不移的把它卖掉，
嗯，
因为这个行业出现了衰退。
嗯，
一旦行业出现衰退，就没有成长的概念了，有的只可能是概念的炒作。我给大家举第二个例子啊，
嗯，
近期我们市场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
嗯，
这个名词叫商誉。
啊，
可是很多人都会认为商誉是负的，对吧？因为商誉会爆雷嘛。
对。
为什么商誉去爆雷？
嗯，
各位去看看 A 股之中的商誉的爆雷概率加在一起是 42%。
嗯，
并不是所有的商誉都爆雷的，可是爆雷那 42% 的行业都是成长到尽头，
嗯，
出现衰退的行业才会出现商誉爆雷。
嗯，
而在成长高峰期的行业，
嗯，
是不可能出现商誉爆雷的，
嗯，
它会出现第二种，
嗯，
叫做商誉的正向影响。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看清楚一个成长股的成长潜力。我也给各位举个实例啊，一个很牛的公司在近30年来应该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公司，微软。
嗯，
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世界第一嘛，可是你知道微软那个世界第一是一件这个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从2002年开始，比尔盖茨就开始请一个华尔街非常著名的一个投资顾问专门给他干一件事情，高抛他手里的股票，因为他有原始股嘛，
嗯，
他可以解禁了嘛，
嗯，
所以说从2002年一直到2016年，整个这个14年的时间，他的投资顾问都在给他高抛他的股票，
一直在做这个事儿。
对，把比尔盖茨高抛成了世界第一。比尔盖茨巅峰时期他的个人总资产900多亿，
嗯，
如果他的投资顾问不高抛他的股票，他的总资产应该是在1500亿。
嗯，
就是投资顾问给他卖亏了。为什么呢？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微软，准确来说应该是从1996年开始到2016年，
一直处在上升通道里，
一直是高增长。
嗯，
他的成长性一直没有变化。
嗯，
这个时候你怎么抛都是错的，
不应该抛。
对，
嗯，
实际上这个比尔盖茨请这个投资顾问呢，14年呢花了1个多亿，
嗯，
然后呢少赚600多亿，但是没耽误他成为世界第一。
嗯 嗯， 嗯，
但实际上他可以更多，这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有趣的世界第一会给大家带来所说的成长性的一个正面的影响。
嗯，
哦，这个影响在 A 股也是如此。
嗯，
就是当我们看准某一行业，各位记住，前提是我们看准某一行业。
嗯，
就是这个行业没有问题。如果你现在看的是钢铁，看的是房地产，
嗯，
不好意思，那是你看的有问题。如果你看的是人工智能，看的是大数据，看的云计算，这个行业没问题，比如说是 5G，
嗯嗯，
那么当我们看准这个行业之后，只要这个行业成长性没出现纰漏，
嗯，
它的成长性一直是存在的，
嗯，
如何去看待成长性的没有纰漏呢？去看公司的净利润和看公司的净利润的增长值。
哦，
比如说我是做 5G 的，我今年净利润是 20%， 明年的净利润是 21%， 后年是 25%， 大后年我突然间掉到 19% 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引起你的重视。
对，啊，
就是它是不是要掉了，
找到原因。
对，我找到原因，
嗯，
那我如果一看是因为它的投放变大了，它在做产业升级，
嗯，
然后
还好啊，
对，那没问题，那它会继续涨下去。
嗯，对，
就是天花板被捅漏了。
嗯嗯嗯，
如果说没有做产业升级，比如说你看它的营业子项里面也没有出现掠夺性的利润，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考虑它这个公司是没跟上 5G 增长的步伐，还是因为 5G 整个板块的衰落。
嗯，
两者不管是哪一个，你都应该做的是宽出。
嗯嗯嗯，在费雪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一种情形是一定要卖出股票的，就是你前期发现了你犯错误了，
对，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坚定的去卖出。那这种错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大体都指哪些错误？
这就是所说的有错就要认嘛。
嗯，
而我们这个大多数的投资者是有错不认的。
嗯，
费雪说的这句话不是止损，而是让你认错。
嗯，
那么认错一定不是从技术面认错，技术面认的错误不一定是错的，
嗯，
技术面认的错误是可补的。 比如说我在3500点买的股票，只要你不全仓，你是可补的，对吧？
对，
3500到目前为止市场你可以补仓的，你补完之后你的成本可能只是2800点。你的行业和个股如果选错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需要认错的。
嗯，
例如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在去年刚刚看好了一个汽车行业的某一个公司，刚新产出一个新汽车，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公司非常有前途。我们国家突然出个标准叫国六，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打死也做不到国六，那你必须得认错。
对，
这就是所说的硬指标。
嗯嗯嗯。
例如房地产，你看好一个房地产公司，它发展前景非常好，可是我们人口老龄化了，
嗯，
我们的房地产调控来了，这个时候你也需要认错。
嗯，
所以说认错一定是基于基本面的变化，认错才是认错。
但是我还注意到费雪在这书中提到了一句话，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啊。
嗯，
他说真正出色的成长股长期的利润应该是足以弥补正常犯的错误造成的损失的，那这个又怎么来理解呢？
什么叫做正常的错误犯的损失呢？
嗯，
这个大前提一定这个公司是一个成长股啊。
嗯，
比如说这个股票现在目前为止15块钱，你花了很长时间看好这个公司了，
嗯，
买了15，对吧？买完之后这股票跌到10块了，这叫正常犯的错误，因为你不能每一次都买在低点，每一次都卖在高点，
哦，
对吧？但是如果这个公司很好，它会涨到15，涨到20，涨到25，涨到30，没问题，这5块钱不叫事儿，这就是好的公司会弥补你的买点的错误。
哦，
因为你的买点不可能不犯错误，没人的买点都是每一次都是对的。
嗯嗯嗯。
如果你买的是个好公司，你的买点只要这个公司没衰退，永远是对的。
嗯，这个不是什么大错。
对，这就是我费雪强调的一件事情。
嗯嗯，
就是你一定要先看准公司，再去寻找买点。如果你没看准公司，只寻找买点，这叫本末倒置。
嗯，
而我们大多数的投资者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
那在这本书当中，费雪还有没有提出其他的理由来证明一只股票必须要卖出呢？
一只股票必须要卖出，实际上费雪提的是几点啊？
嗯，
第一呢，就是这个公司的成长动能耗尽。
嗯，
第二呢，一个政策的转向造成对整个行业的影响。
嗯，
例如房地产，例如汽车，例如我们的新能源，这些政策转向会造成这个行业的影响。
嗯，
第三种叫做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行业的突然上涨或暴跌，比如说周边局势不稳，利好军工，利好黄金，
嗯，
但对其他行业就会有影响。
对，
但这种行业是这种是有突发性的。
嗯，
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决而断。各位要记住一点，当出现突发性的事情，而且这个突发性事情够一定级别的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决而断，而不是像我们之前谨慎的选股，第一时间要判断，判断之后马上决定，决定然后进场。
嗯，
如果事件出现转向，第一时间认错，这就是我们费雪整个的原则。不只是长线的投资，它有一部分叫决而断的短线的策略。
嗯，所以我们如果能很好执行费雪的这个方针，把这三点掌握好的话，那就会达到一个最终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费雪在书里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很让人心驰神往。
嗯，
他说一旦某一只股票审慎挑选起来，而且历经时间的考验，那你就很难找到理由去卖它。
对，
就是什么都选对了的话，它可以值得你一直持有，
而且它会给你两部分的利润。
嗯，
一部分的利润你会发现你的股票的账面的利润，另外一部分来自于这个公司年底分红的利润。
嗯嗯嗯，
两部分利润。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卖它，你需要做的是抱住它，而且把它抱紧。我给各位一个准确的数字啊，
嗯，
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 A 股满打满算19年了啊。
嗯，
这19年有一批公司一直是我们讲的符合这个形态的，一直是一个行业的成长股的态度出现，它已经成长了20年。
嗯，
但是它并没有衰退。
嗯，所以这不就是留给大家的一些机会吗？
对
吧？值得大家去好好去翻阅、去了解、去总结的。好了，那我们也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听见财富来敲门》，我们下期见。
听见财富来敲门，由沈阳生活广播家有股民节目出品，更多投资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家有股民公众微信账号。